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时候，当然就很高兴能够到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一个一直梦寐以求的好学校啊。各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期待能够碰到，在校园里将来能够碰到所谓文坛黑马这个刘晓波。那他的很多讲法听起来骇世惊俗的一些讲法，都让人很都给人很给我们那个80年代的那个年轻人非常大的冲击和启发。我想说他是一代年轻人的偶像，就是在89年学运开始之前啊，就很多人这个崇敬向往的对象也不为过。那么我绝对是这么一个粉丝之一了。但当然我并不知道，就是我到了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言论呢，后来89年的年初他到美国去接当访问学者，也是因为受到很大压力，所以他离开，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去做这个访问学者。这些我作为一个刚入学的学生当然不可能知道。但是学运爆发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刘晓波在知道了爆发这个学运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是要赶回中国。那么也的确在差不多学运10天左右，他就赶到了北京，从美国回到了北京，要投身到这场运动之中。他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很焦急啊，当天到的当天就是要来找就是当时的组织者。他是北师大的老师，他当然就会很自然的去找北师大的他的中文系的学生来问说，哎，就我想找这场运动的组织者，谁是头头的。那他问到的这个学生呢，刚好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当时89年的时候是我们北师大自治会的重要的文书骨干，所以他跟我们是很密切合作。后来在跟这个李鹏会面的时候，他也在场，叫陈真，有一些当年经历过记得这场学生运动的这个画面，跟李鹏见面那个画面，会想起这个女孩子。当然刘晓波讲问到陈真就问得很准，那陈真就说，当然了，我带你去找吴尔凯西。刚刚427的学运那个大游行刚结束，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在我们宿舍在紧急的会上讨论下边要如何的时候，陈真带着刘晓波到我们宿舍。可我们当时正在开会，所以即使是刘晓波来，我也没办法要接待他的感觉，就没有办法要请他进来。我说我们正在开会，把他阻隔于门外。后来这个会结束了以后，我赶紧去找他。刘晓波说，他在自己的书中写到，就是说他被阻隔在门外这件事情让他相当耿耿于怀了一段时间。多久呢？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当我去敲门去找他的时候，他又莫名的兴奋，就是当对我来讲，我也是很兴奋，很期待见到的刘晓波，一起坐下来。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几乎整个89年学生运动期间，我们应该是每天都在一起，每一天。然后他也变成了这场运动最重要的顾问，一个灵魂性的人物。他的积极，他的投入，他的真诚，我想所有跟刘晓波这个人接触过的人，不可能忘记他的真诚，不可能忘记他的对人的那种关怀。不用我讲，你看，够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是因为在中国有危险他离开，可是学运爆发第一时间就赶回来，这当然是勇敢啊。那不是勇敢是什么呢？后来在这个学运的后期，他又站出来这个绝食，然后绝食的时候他发表的那个绝食宣言是充满反省，充满一种自我期许的力量。他写的那篇绝食宣言，那篇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献，也可以说要研究这个刘晓波这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在80年代末的那个时候能够提出这样的想法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多么了不起。刘晓波是个不折不扣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他的自由主义的这个信念的坚持，所有浩如烟海的这些文字之中都可以感受得到，也真的用不着我这个人讲。但我想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个人，刘晓波这个人呢，是这样一个人，任何一个只要跟他见过面的人，然后任何一个无论是这些外国记者还是周边的朋友，他的学生家人 凡是跟他见过面的人，大概都会形容是一种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那种震撼，很自然的你就会被他吸引，而且你很自然的就会相信他讲的每一句话，那种真诚的力量，简直，那不是说一个是一个哪一个民族的特质或者什么样，那是很少有的人格特质。刘晓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在美国见面，然后到我家来，我还请他吃饭。就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很私人的，就是我们两人以及那个时候跟我这个我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这样。然后我们就是三个人在家里吃饭，我炒几个菜，然后喝点酒，然后在那个时候的那种真挚的情绪的宣泄，到我们两个人抱头痛哭，那里边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两三年没见天安门之后，那种像家人见不到面的，经历过一个惨烈的屠杀，然后他又被关起来坐了将近2年的牢，然后出来以后要面对所有的这个世界屠杀之后，中国继续歌舞升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个人情感的一种很复杂的一种东西，我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到，说不清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情绪，我可以确定是我们两个人都背负的非常非常沉重的幸存者的负罪感，这些都是很私人的。但是就是以前我也不会多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很私人的，我很珍贵的，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小波走了以后，像所有这些个人的这些点滴的东西，还都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失去了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一个真诚的大人格者。那我想，这个是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吧。